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哈达成停火协议，还将协商永久停战。
拜登政府延长在美港人的强制离境政策。
拜登告别演说，警告寡头集团威胁民主。
美国将迎来一年最冷的寒流袭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拜登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告别演说，他五天后即将卸任，由后任总统川普接任。在演说中，拜登回顾他4年总统任期和50年的政治生涯，他强调了领导国家走出疫情、支持制造业和降低药品成本等成就，并说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拯救美国灵魂的目标，但深感自豪。拜登提到，如果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并被滥用，将带来危险后果。他也提到，类似艾森豪威尔曾警告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如今的技术工业综合体也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82岁的拜登因党内压力放弃连任，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参选，最终败给川普。拜登以普通背景成就总统为荣，感谢美国人民的支持，并表示他的政治旅程充满感恩和爱国情怀。
周三，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麦克特纳宣布不再担任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从2023年1月起担任这项职务，任内聚焦国家安全并重建委员会的公信力。特纳说，担任主席期间，他致力于把情报委员会的重点回归到国家安全核心。他强调，国家面临的威胁是现实且迫切的，他对自己在这个职位上的贡献感到自豪，未来将转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解除特纳的职务，说此举是基于需要新的领导力量，并非川普的决定。特纳则向媒体透露，约翰逊曾经提到与川普的佛州私人庄园海湖庄园相关的担忧。约翰逊赞扬特纳的工作表现，强调这是众议院的决定，无意贬低他的贡献。约翰逊计划于周四宣布新任情报委员会主席人选。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候选人拉特克里夫周三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承诺，将推动中情局更积极地收集全球情报，特别是人员情报。他说，如果获得确认，将加强在全球各地的情报行动，并确保中情局的分析不带个人或政治偏见。拉特克里夫指出，目前中情局的情报收集能力没能达标，将重新调整资源，专注于核心任务，并追究未达标者的责任。他强调，中情局必须回归初衷，执行秘密行动，维护国家安全。
周三，68岁的中国退休人员朱勇因参与中共猎狐行动而在美国被判2年监禁，并可能服刑后被驱逐出境。他协助中共当局试图逼迫前中共官员徐进返回中国，行为包括跨境监控、威胁和跟踪。徐进否认贪腐指控，说是中共政府内部政治斗争的受害者。案件审理显示，徐进一家在美国受到多次骚扰，包括他的80多岁父亲的当面施压，以及家门口贴上的威胁字条。朱勇被裁定犯有跟踪和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罪，原来可能面临最高25年刑期。美国法官陈开梅指出，此案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批评朱勇没有充分考虑行为后果。朱勇承认知情，但他说没有意识到受害者会面临如此大的压力。检方认为此案凸显中共政府跨国打压的模式，预计朱勇将于4月份入狱，其他被告也将于近期宣判。
周三，美国交通部宣布起诉西南航空，指控这家公司长期延误航班且没有调整时间表，导致乘客行程受到影响。诉讼指出，2022年4月到8月期间，西南航空多次航班延误超过30分钟，涵盖芝加哥到奥克兰以及巴尔的摩到克利夫兰的航线，总计近200次。 超过90%的延误被认为是航空公司自身原因所致。交通部说，西南航空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航班计划，继续推行不切实际的时刻表，应当面临最高民事罚款。司法部已经参与这起起诉。西南航空回应说，对于针对2年前事件的指控表示失望，并强调过去15年营运未曾违反相关政策。除了西南航空之外，交通部还对边疆航空处以65万美元的罚款，并允许部分罚款延缓执行。捷兰航空则因多次航班延误被处以200万美元罚款，其中一半将用于补偿受影响的乘客。
一股强劲的北极寒流正在影响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未来几天全国将迎来一年来最冷的天气，一些地区的气温可能降到-40摄氏度，并已经发布极寒天气预警。气象预测显示，北极气流将于本周末抵达中部和东部，持续到下周，多地将创下今年冬天以来的最低气温。寒流自周五夜间起向南推，穿越平原和中西部地区，周日到下周二扩展到东北部、南部和东海岸，大范围地区的气温将比平均值低15到30度。北达科他州皮斯麦市的气温自去年1月以来没有降到-0，但预计周日和下周一将跌破0度。北部最低气温可能达到-25到30度，伴随寒风，体感温度更低，达到-40度到50度，危及生命。本周末晚些时候，冷空气将袭击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和美国东南部，最高气温只为个位数或者是10多度。墨西哥湾沿岸的最低气温可能降到冰点以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哈达成停火协议，拜登说双方将协商永久停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 ,SpaceX 公司发布消息说，由于天气限制，他们原定于当天傍晚升空的星际飞船7号将推迟一天起飞。星际飞船7号的发射地点定在德克萨斯州的博卡奇卡。周三一整天，博卡奇卡的天气始终阴沉，并伴有阵雨，这使得星际飞船不太可能在当天升空。因为天气条件必须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以确保安全和成功的发射。现在，星际飞船7号计划于美国中部时间周4下午4点升空，预计周四的天气状况会好很多，不会有降雨，云量也会减少，风也不会那么猛烈。即将进行的星际飞船7号发射是 SpaceX 重新设计的星际飞船墨极的首次发射，这个墨极升级了襟翼、航空电子设备、推进器和隔热瓦。据马斯克说，如果飞船成功软着陆，那么 SpaceX 可能会尝试在第八次飞行中用塔架接住它。
当地时间周三晚上，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宣布，他们的第一款原创电动汽车讴歌 RSX 将于2026年推出。本田发布了 RSX 的预告图，这款车将是首款基于本田全新汽车平台打造的电动汽车，并将首次采用本田自主研发的 ASIMO 操作系统。 RSX 也将是本田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新工厂生产的第一款电动车，预计将于2025年年底投产。本田在美国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表示，ASIMO 系统将是他们设计软件定义汽车的首次尝试。在这种汽车中，可更新的软件控制汽车的核心功能。这个操作系统以本田2018年退役的仿人机器人 ASIMO 命名。ASIMO 还将为新款的本田零号汽车提供支持。首款车型是本田零号 SUV。本田公司负责传播的助理副总裁威尼说，有了 ASIMO 系统，讴歌系列将再次成为本田电气化和数字化未来的尖兵。
周三，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这项研究使用人工智能协助设计， 开发出了能够中和致命蛇毒毒素的创新蛋白质，比传统蛇毒治疗更加安全有效。目前，用于治疗蛇咬伤患者的唯一抗蛇毒血清来自动物血浆，往往成本高昂，疗效有限，而且存在副作用。在这项新研究中，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贝克和丹麦科技大学的詹金斯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深度学习工具，设计出了能够和致命眼镜蛇毒素结合并中和毒素的新蛋白质。这项研究的重点是一种名为三酯毒素的重要蛇类蛋白质，这种毒素往往是抗蛇毒血清失效的原因。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分子虽然还不能抵御所有的蛇毒，但却能完全抵御实验小鼠体内致命剂量的三酯毒素，达到 80% 到 100% 的存活率。跟传统治疗方法相比，这种新的抗毒素可以利用微生物制造，从而避免了传统的动物免疫，有可能降低生产成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和哈马斯周三达成在加沙停火并且释放人质的协议。美国总统拜登说，停火协议将持续有效，直到协商出永久停战方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感谢拜登及后任总统川普协助达成协议。请听报道。
以色列与哈马斯代表过去几天在卡特尔首都多哈谈判，卡特尔首相兼外长穆罕默德周三宣布，以色列与哈马斯已达成停火及交换囚犯和人质的协议，于周日生效。卡特尔将连同埃及和美国确保各方履行承诺。美国总统拜登周三也宣布以哈达成停火协议，并详述停火协议分三阶段执行的进程。拜登指出，协议第一阶段先进行为期六周的停火，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加沙人口密集地区，哈马斯释放自2023年10月7日扣留的33名人质，巴勒斯坦民众可返回加沙。据了解，停火协议的相关官员说法，停火期间每天要让600车次的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而哈马斯每释放一名平民人质，以色列将释放被拘留的30名巴勒斯坦人，每释放一名以军女兵，以色列将释放50名巴勒斯坦人。此外，以色列将在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结束前，释放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所有被拘留的巴勒斯坦妇女及19岁以下青少年及儿童。第一阶段过16天之后开始进入第二阶段。拜登提到，双方将在停火六周内将继续协商，达成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若需要更长时间，停火协议将持续有效，直到协商完成。与此同时，哈马斯将释放以色列其余生还的人质，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加沙。最后第三阶段则是哈马斯返还死亡人质的遗骸，并在埃及、卡特尔及联合国的监督下开始重建加沙。由于加沙停火协议在美国政权交接期达成，川普内定的驻中东特使菲科夫也参与协商。拜登指出，这项停火协议是在他的政府领导下制定和谈判的，但协议执行大部分将由即将接手的新政府实施。在过去这段时间，拜登政府与新政府团队在协商中展现一致立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当天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表示，我们已就中东人质达成协议，他们很快就会获释。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杀死约1200人及掠走大约250人，触发以色列攻击加沙。据报道，以哈达成停火协议的消息传开后，有数以千计的加沙民众欢喜庆祝，在南部汉尤尼斯也有巴勒斯坦人响号庆祝。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即将卸任的拜登总统周三宣布，将延长部分在美港居民的延长强制离境待遇，并扩大合格者范围，延期延长两年到2027年2月5号。此举被认为是对香港人权与自由的支持。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周三下午，白宫宣布即将卸任的总统拜登决定延长对部分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香港居民的延期强制离境 DED 政策，并扩大符合资格的范围。新措施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将使原定于2025年的2月5号到期的 DED 待遇延长两年，至2027年2月5号。根据拜登向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长发布的备忘录，美国致力于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备忘录批评中共政府自2020年6月实施香港国家安全法以来，持续侵蚀香港的权利与自由，破坏了根据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所保证的权益。拜登强调，延长 DED 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该政策将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置于核心位置。备忘录指出，从即日起，符合条件的香港居民将获得24个月的延期遣返待遇，同时将享有在美合法就业的权利。然而，该政策不适用于以下情形的个人，像是自愿返回香港或中国的，未持续居住在美国的，因刑事犯罪或移民与规划法案相关条款被禁止入境或驱逐的，被认定对公共安全或外交政策构成威胁的。此外，备忘录指示国土安全部长采取措施，为受益者延长就业许可，并恢复先前因 DED 政策获得的合法工作权。此外，国土安全部长还被要求考虑对身为香港居民的 F1 学生签证持有者实施监管宽免措施，以减轻其学业和生活压力。这是拜登政府第二次延长针对香港居民的 DED 待遇。早在2021年8月5号，拜登签署首份备忘录，提供部分滞留美国的香港居民延期强制离境待遇，并在2023年1月26号再次延长至2025年。今年的延长措施进一步体现了美国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并为受影响的香港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三，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对俄罗斯和中国相关企业的制裁，目标是打击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来源，并抑制中俄之间的跨境支付活动。此外，美国财政部还制裁了一家位于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金融机构，这家机构被指参与规避制裁。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对俄罗斯及其合作伙伴的制裁范围，针对15家涉及协助规避制裁的中俄公司采取新措施，并将制裁对象扩展至约100个实体。此举旨在削弱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资金流动和军事能力。根据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莫耶的声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正在扩展至更广的层面，特别是针对那些协助俄罗斯获取敏感物资的跨境支付网络。阿德莫耶表示，这些行动旨在削弱克里姆林宫规避制裁的能力，并减少其战争所需的物资来源。本次制裁涉及数十家企业，包括中国的安徽宏盛国际贸易、青岛和智商务服务、杭州祥和贸易等多家中资企业，都被指控协助俄罗斯进行军民两用物资交易。此外，还有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金融机构也在制裁名单之列。财政部此次扩大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制裁，特别针对俄气石油公司及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等主要企业。制裁包括183艘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以及数十家石油贸易商。据数据分析公司 Kepler 估计，本次制裁可能影响到俄罗斯每年 5.3 亿桶原油的出口，其中约3亿桶出口至中国。这项措施导致国际油价飙升，布伦特原油价格突破每桶81美元，创2024年10月以来新高。分析指出，中国与印度作为俄罗斯原油的主要买家，将面临供应链挑战。目前，印度炼油厂正在准备应对进口中断的情况，而中国一些独立炼油厂则尝试探索替代进口方式，例如转运受制裁的石油至私人码头。此外， 中俄计划建立的区域清算平台也成为美国制裁的重点目标。该系统旨在促进敏感商品的跨境交易，协助规避西方国家的限制。而美国政府的此轮行动被视为对中俄深化合作的直接回应，反映出拜登政府在任期最后阶段的对外政策目标，即维持对俄罗斯的高压态势，并遏制中共协助俄罗斯的行动。此举将对中俄双边贸易及全球能源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卢比奥强调对中共政策需要更加强硬，俄乌战争必须停火。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本和菲律宾愿意同美国新政府强化三边伙伴关系；
卢比奥强调，俄乌战争必须停火，对中共政策需要更加强硬；
美国、荷兰加紧管控半导体设备出口，欧盟跟进评估；
美国财长提名人说，要确保美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位于印尼东部的伊布火山15号喷发，火山灰冲上4000米高空。印尼地质机构把伊布火山的警戒等级从3级提升到最高等级4级，疏散居住在火山附近的3000名居民。同时，以火山口为中心的方圆5公里半径范围被列为禁区。几天前，日本宫崎县日向滩13号晚上发生规模6.9级地震。虽然日本气象厅调查后认为这次地震并没有增加大地震发生的风险，但地震专家点名新泻县、静冈县、千叶县都有发生大地震的前兆。根据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周3公布的结果指出，南海海槽在今后30年发生8到9级巨大地震的几率，由先前推估的70%-80%提升到80%。
美国商务部周3颁布新规，将在生物科技设备和相关技术方面实施出口管制，目的是规避正在兴起的生物技术被恶意行为者滥用。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周3发布了一项临时最终规则，他们在声明中说，美国认为确保负责任的使用生物技术，特别是当它与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进步相结合时，对于保护公共卫生、农业和食品生产以及环境至关重要。据路透社报道，华盛顿担心中共可能利用美国技术增强它的军事能力，并通过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结合设计新武器。上周，一个以众议院对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为首的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小组呼吁美国政府考虑限制向中共军方出口美国生物技术，理由是担心北京可能把它武器化，制造出更多有毒的病原体。
美国周3宣布新措施，目的在于防止中共获取可用于军事活动的半导体生产设备。荷兰政府当天也宣布将加强对先进半导体生产设备的出口管制，重点防范军事用途。中共商务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荷兰外贸和发展部长科勒韦周3宣布，从2025年4月1号起，将针对用于半导体生产的几种技术收紧出口规定，当中包括将要求公司为测量和检查设备等非常有限的技术寻求出口许可证。荷兰芯片制造设备商阿斯曼认为，荷兰政府的新规不会对公司业务产生额外影响。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布建议，要求欧盟27个成员国在未来15个月内评估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领域的对外投资风险。这一举措是欧盟加强经济安全战略的一部分， 目的是保护欧盟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性，并防范技术泄露风险。
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14号到15号访问菲律宾。菲律宾外交部15号发布新闻稿说，岩屋毅和菲律宾外长马纳罗举行双边会议，讨论了政治、安全、经济和发展合作等议题。下周，岩屋毅将代表日本出席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他说，将向美方传达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马纳罗也表示，菲律宾和日本都愿意同美国新政府维持良好的互动，强化三边伙伴关系。另一方面，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一艘中共大型海岸警卫船近日在有争议的黄岩岛附近巡逻，于14号开向菲律宾西北海岸。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总干事乔纳森·马拉亚说，这艘怪物船出现在距离我们海岸线77海里的菲律宾水域，这是不可以接受的。菲律宾将在今天于中国厦门举行的中非外交官会议上抗议中共最近的行动。
泰国总理希纳瓦周三承认，他也曾是一起未遂电话诈骗的目标。之前不久，缅甸妙瓦底中国人的电话诈骗园区在泰国绑架中国演员王星事件曝光，凸显电话诈骗活动在东南亚持续蔓延。直到周三，中共公安部才说开展打击行动，全力解救，引发网民嘲讽。因为其中一个电话诈骗员受困家属互助群求助信息汇总成的星星回国计划在线文档，截止到1月15号已经收到1530条求助信息。然而当中大量失踪案例却注明中共警方拒绝立案，这样的比例高达41.7%。多方信息显示，缅甸电话诈骗园区背后疑似有中共在背后撑腰，王鑫获救被曝另有内幕。大卷此前报道，缅甸电话诈骗黑幕可能牵出中共官场福建帮，现任中共公安部部长王晓红本身就是福建帮成员。
台湾快速双重课税减免法案在美国上一届国会期闯关失利，周三在新一届国会卷土重来，在众议院以423票同意，一票反对通过。台湾近年来积极与美国协商避免双重征税，期盼为台美双方企业提供更多的利基。众议院税计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周三在表决前说，美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但却没有签订税收协议，这代表美国劳工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美台关系要作为对抗中共的一道防线，我们的劳工必须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美台快速双重税收减免法案如今过了头一关，后续如果在参议院通过，将送交白宫，经美国总统签署，并与台美交换国际文书，确保双方提供互惠平等的租税减免后生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卢比奥强调，俄乌必须停火，对中共政策需要更加强硬，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华尔街银行巨头的强劲收益以及以哈达成的停火协议提振了市场交易的乐观情绪。周三，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上涨超过 1%，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超过 2%， 使得三大美国指数在2025年重新进入正增长区域。亚洲股市周四多数上涨，尽管如此，市场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下周将宣誓就任，重返白宫。他已经承诺将提高进口关税，大幅削减税率和监管。很多人担心，这可能会重新引发通胀。根据美国劳工部周三公布的数据，在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美国去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2.9%， 为连续第三个月攀升，增添美联储暂停降息的压力。
川普提名的财政部长班森特周三宣布，将确保美元维持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提出了新经济黄金时代的愿景。班森特准备在周四接受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询问， 他在一份事先准备的证词中说，新川普政府必须优先考虑促进经济成长的生产性投资，而不是助长通胀的浪费性支出。班森特说，我们必须确保容易受到战略竞争对手攻击的供应链，我们必须谨慎部署制裁，作为解决我们国家安全要求的整体政府措施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美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班森特是一名避险基金经理人，他先前曾表示，中共的贸易行为掏空了美国工业。班森特指出，在国会的支持下，川普政府可以为美国人开创一个新的、更平衡的繁荣时代，他称之为开创新经济黄金时代的世代性机会。
美联储15号表示，美国各地企业担心后任总统川普主张提高关税和大幅限制移民，未来将对经济造成影响。法新社报道，美联储在调查景气的褐皮书中指出，对2025年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受访联络对象多于持悲观态度的人。然而，多个地区的联络人表示，移民和关税政策的变化可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川普在竞选期间扬言要对所有进入美国的商品征收 10% 到 20% 的关税，并大规模驱逐几百万非法移民。川普本月20号就任总统后是否会执行他的计划仍有待观察。多个地区的制造商向美联储表示，他们预期关税上调，已经开始累积库存。美联储指出，尽管有所担忧，但美联储12个地区的企业报告显示，去年11月底和12月的经济活动整体呈现成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马可·卢比奥周三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针对俄乌战争表态，强调停火是结束这场持续三年的冲突的首要步骤。与此同时，他也提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遏阻中共，否则美国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请听报道。
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马可·卢比奥周三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已经演变为一场消耗战和僵局，必须结束这场冲突。他认为，结束战争的第一步应是停火，停止地面战斗。卢比奥的言论与即将卸任的拜登政府形成鲜明对比。拜登政府将是否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权交给基辅，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武器。然而，卢比奥指出，战场现状不可能迅速改变，并强调双方需要通过谈判来实现和平。事实是，俄罗斯无法全面占领乌克兰，而乌克兰也难以完全收复被占领区，卢比奥说，并补充道，乌克兰当前的主要问题并非缺乏资金或武器，而是无法招募和训练足够的士兵。他警告，乌克兰的重建将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川普此前曾表达对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怀疑态度，并承诺将在上任后的100天内结束这场冲突。据其助手透露，川普政府的时间表目标是4月底实现停火。与此同时，卢比奥在听证会上也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指出，我们曾欢迎中国共产党加入全球秩序，但他们只享受了全球秩序的好处，却无视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卢比奥进一步指出，中共透过压制、撒谎、欺骗、黑客攻击和盗窃，攫取了全球超级大国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美国和中国人民的福祉为代价。他警告，如果美国不迅速改变政策方向，中共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几乎掌控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药品到电影，甚至包括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供应。针对台海局势，卢比奥强调，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遏阻中共，并提出川普政府可以考虑将液化天然气作为与中方交锋的筹码。他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路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卢比奥在听证会上强调，强硬对中政策是当前华盛顿少数能够获得两党广泛支持的议题之一。他指出，美国必须采取行动遏制中共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并呼吁禁止与中共相关的企业参与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方向和卢比奥的强硬立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也显示了未来美国外交战略可能将朝向更加务实与强硬的方向发展。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周三宣布进一步管制先进计算半导体出口，以遏制高科技流向中国。同时，拜登政府周三把20多个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限制名单，其中包括涉嫌提供台积电制造的芯片给华为的中企算能科技。请听报道。
美国周三公布了对先进计算半导体的进一步出口管制，提高了对企业的尽职调查要求，以便防止在现有的限制情况下，半导体技术仍被转移到中国。这一措施是拜登总统离任前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几天前，美国官员宣布对人工智能芯片出口实施新的限制，试图让北京更难获得这种先进的技术。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表示，这些规定将进一步针对并加强我们的控制，以帮助确保试图规避我们法律并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人的努力失败。雷蒙多说，我们将继续通过限制先进半导体的获取，积极执行我们的规定和主动应对新出现的威胁来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近年来，华盛顿加大了遏制向中国出口最先进芯片的力度，但人们对规避限制的行为表示担忧。美国商务部表示，最新的管制措施旨在阻止中共获得开发军事应用的人工智能等技术所需的高端先进计算半导体。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伦·艾兹特维兹表示，通过加强尽职调查要求，我们要求代工厂负责核实他们的芯片没有被转移到受限制实体。此外，美国商务部表示，这些规则也旨在提高涉及可能构成更高转移风险的新客户交易通报。美国商务部周三也将25家位于中国的实体以及2家新加坡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被列入所谓实体名单的公司，如果没有取得许可，将被限制取得美国的产品与技术。受到影响的公司包括算能科技，该公司据称涉及协助华为获取台湾芯片拒播台积电的芯片。去年年底，美国商务部将其他被视为华为影子网络一部分的公司也列入限制贸易名单。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台湾40年按摩器材老牌辉业进军美国，有多样产品在 Fremont 的体验区，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前去试一试。
特别推荐大家去试试 AI 追梦仪，希望之声听众还有特别优惠哦。详情请电888-829-8829，888-829-8829。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你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